六四期间曾经担任高志联主席兼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副总指挥的封崇德，根据近年披露的一些新的六四信息，尤其是一些重要当事人，譬如是柴玲、王丹、赵子阳、李鹏以及是陈希同等人的回忆录或者是自述，对他2009年出版的《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一书作出了一些修订。增补版新书5月下旬由香港素源书社出版，同时推出的还有他40,000+字的增订手记《史实与史实的求索》，这个是近几年六四事件当事人亲历者所写的最尖锐最细致的有关六四的论述之一。《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全书详细地介绍了1989年爆发天安门广场学运的过程，包括血腥清场、学生被捉捕以及是流亡海外的细节。增订手记则是分为三部分，包括作者对89民运的总体睇法，对此书对这本书客观性、史实细节以及是作者勘检进行辩证，以及是对一些极具争议的问题展开回应。封崇德近日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89民运在中国以及是世界上都有它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整个八九民运的历史定位，我觉得第一，中国的民运是全世界共产
阵营专制的。整个八九民运的历史地位，他觉得第一，中国的民运是全世界共产阵营专制结束的开始。第二点，从中国的自身历史来看，他认为八九民运是中国整个现代化转型当中是倒数第二站，最后一站应该是中共的彻底解体。不过封崇德表示，24年后睇六四，确实是有啲值得反思、吸取教训嘅地方。
八九民运，我觉得有很多欠缺的地方。如果当时做得更好一些的话，
封崇德表示，佢觉得八九民运有好多系欠缺嘅地方。如果当时做得更加好嘅话，佢设想系有上中下三策。佢觉得上策当时系比较最可能争得到嘅系比较好嘅结局。如果当时嘅系力争校园民主而唔系草率嘅绝食，这个整个情况应该系会好好多。中策就系绝食之后，尤其系戒严之后，如果系能够推动他们学运组织沟通好的那个空校运动，非常之类似今日的茉莉花革命的方式，将一个天安门广场变成为是100个天安门广场，大家都是从北京撤走，但是在全国大中城市就好像茉莉花革命这样都一起起来，这个可能结局亦都是会好一点。封崇德表示，下策就是好像当时有些人提出的同当局拼过，这个就是可能更加悲壮以及有尊严一点，但是代价一定是相当之惨重。封崇德说，其实当局对当时的校园民主是有让步的，但是由于学运缺乏经验，没有把握住机会。
这实际上官方的体系在校园民主方面实际上是有些让步。如果当时
封崇德表示，当时实际上官方体系对校园民主方面是有些让步，如果当时处理得好，学运能够是收放控制得到，一下子到天安门广场未有办法控制那种的情况，这样就是绝食亦都能够是收回来，争取校园民主是当时最好的结局。封崇德表示，虽然六四有民主启蒙的历史作用，但是由于经验不足，从结果上面来看，应该说六四是失败的。
历史的假设都有很多当时的历史的背景导致的局限，比如说我们自己当时受到中共的。
封崇德表示，历史的假设都是有很多当时历史的背景导致的局限，比如说他们自己当时是受到中共党文化洗脑的教育，所以他们的人文、历史以及政治的知识相当之缺乏，出现很多判断上的缺失，亦都是由于思想上的局限，所以都导致了他们缺乏了纲领计划，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方略，所以结果是没有好好地训练和组织。这场的运动从启蒙的角度当然是有一定的意义，但是从他实际达到的效果来看，实际上是相当失败。封崇德表示，当年八九民运占领天安门广场的经验，对今日香港酝酿的和平占领中环、争取真普选的社会运动相当之宝贵，希望和平占中运动能够制定清晰的策略，收放有据。素源书社的出版人、知名诗人孟浪对美国之音表示，正当香港社会民主力量 和平佔中这个公民抗命逐渐兴起的时候，封崇德的六四日记的增订版从某种意义上面可以作为香港民主力量的教战手册，既有精神启示，亦都有具体的借鉴和惨痛的教训。封崇德在八九民运被镇压之后，同系学生领袖的妻子柴玲开始逃亡，十个月之后他们经由香港到法国避难，后来柴玲辗转系去到美国，封崇德则是继续留在法国读完博士学位，并且同柴玲分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